好，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清晨的阳光，也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主，愿你今天上午一如既往的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也像光一样照进我们的心里。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也被你得着，以至于我们在这一周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因为有你的同行，我们就有力量。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讲到出埃及，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的第三讲，我们讲了四个人物。那四个人物我们常常称他是以色列的先祖。那么先祖已经在神所为他们指定的地方，亚伯拉罕当时所在的地方，他们一直生活。然后雅各的最小一个儿子，出于神的美意，他被他的兄长卖到了埃及。那么在埃及的约瑟为神的计划已经在做一个先锋，但是这个先锋的原因去到埃及是世人所想不到的，他是被他的兄长卖去的。所以神按照他的心意在为他的救赎之路在做很多的计划。我们今天讲到出埃及记是一个特别特别在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在基督教的历史、天主教的历史都绝对不会说不提的一件事情。那么出埃及，我给大家有一个思考，跟我们的信仰之旅有什么关系？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当信主了以后，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我们会比喻说你已经出了埃及。那么也觉着我信了以后，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上说，有一位慕道朋友，他听到了福音，他当时就会说，哦，我信了，你们那个耶稣非常好，可以让我得福气，对不对？那为什么？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我们旁边的人有一种经历，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应该万事太平，万事平安。当一个人听到了福音也接受了主，突然发现他还会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都说那我们求神，他好像求神好像神也没有听的时候，那为什么一个认了耶稣为主的人还有苦难？那么福音对于我们来说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里头是神对他的儿女的应许，那么应许了什么？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觉着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信仰，就像出埃及，就像出埃及一样，基督徒必须经历神大能的拯救，他要脱离罪和死的权势，他才能够享受到神救赎的恩典，他还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敬拜神，才能像彼得说的，我们是祭司。这是一个国度。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很短的时间把福音介绍一个人，然后他觉知了，他信了，开启了一个福音之门，这个人是一个快速 成就出来的一个信徒。但是这样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就忽略了神到底是怎么应许一个人靠着基督得救的。希伯来文给出埃及记的名字不是出埃及，它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些人的名字。我们讲到神创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对人的创造的描述是最详细的，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名字在神的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如果说创世纪是我们信仰之旅的开始的话，那么出埃及记呢是我们信仰最关键的时候。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圣经的大主题就是记载了神的救赎计划，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恢复了他国度的平安。而且神在这个计划当中使用了很多的人，所以出埃及记他一开始说这些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是一个真实的事，而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我记得迪士尼在很久以前90年代末期有一个动画片叫《埃及王子》，当时我所在的教会就组织我们全都去看，很多人看到红海分开的那一个情景的时候，包括当时我们的牧者都说：“哎呀，我太感动了。”他就会掉下眼泪。其实，埃及王子好像只是在一个动画片。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其实我觉得埃及王子写到他截止的时候，其实不是应该截止，因为那是开始颁布律法，但是就没了。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唯一的主，而且我们要照他的样式生活，要活出他的荣耀，而且我们要到全地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出埃及记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就想跟大家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5章的21节，就是米利暗唱的赞美歌。那以前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如何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15章的21节，我们是如何去看他的。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描写很多很多的名字，就说明以色列的人在约瑟所在的埃及地开始慢慢的长。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在等待中看见信实的基督。我们怎么去看神的信实？神说的话都会应验，都会实现，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这也是神的信实。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依然很愁苦？我们会因为什么就忽略了神说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选那些对我好的，我们以为好的。比如说神说你会因我得福，我们就认为这个福就是我们世上人觉得的福气。那么神给没给这样的福气？给了。就是大家看见一开始约瑟在的时候，他的父亲雅各带着以色列的70个人就下到了埃及，他们过得很开心，对不对啊？法老对他们也很好，但是慢慢慢慢好像就不怎么样了，因为约瑟死了，然后原来的法老也死了，更换了很多的朝代，他们就开始觉着不好了，就开始也忘了他们曾经是耶和华的百姓。神说万事互相效力，没有说有些事互相效力。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样的呢？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可是70个人在埃及不算大国，对不对？我们教会好像也就70人到100人，来来回回的这么多，我们叫一个大教会吗？不叫。我们在湾区众多的教会里头真的算是一个小教会。那可是神说亚伯拉罕，你以后要成为一个大国。这个大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既然大就一定很有东西，是很多的。一个国家大 OK， 现在说它科技要发达，要什么什么要发达，还有一个就是人口要众多。以色列人在埃及住着，神就让他们在等待中看见这个信实的神怎么让他们成为了一个大国。在 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头哈，我们看见了神对他们的祝福，就让他们人数多起来。可是大家也许要看一点，这个多的时候还有一个字伴随的，就是苦。我们如果看哈，就是多字，第一章看见两个字出现了，同时出现了四回，就一个是苦，一个是多。所以我们看见神没有照着人的那种方式一下子就让以色列民族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在埃及起主导地位的，不是，他们人数的多的同时，他们的苦也加增。法老觉着你人太多了，我看不习惯，看不惯你，都快超过我们埃及人了，所以我就苦待他们。但是他们越苦待，以色列人就越多。神用他的方式在等待中预备这个民族，预备这个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是从苦中学到的功课。你发现以色列人在约瑟死了以后，法老死了以后，过了很多代，他被人遗忘了，对不对？他被人遗忘了。但是人既或遗忘，但是与神的纪念又成了一个对比。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后来就说，神听见他们的呼求，对不对？就是神，很多人说哦，那摩西的来临和神对以色列的拯救，是因为以色列人拼命地跟神说，我们太苦了，我们太苦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若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的时候，他会忘记这个已经去了埃及的人吗？他不会忘记。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说，哦，其实这里头圣经里头教会了我们很多。当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有的时候唱过一首歌，说我摇动你的手，很多研究圣经的专家说这句话不符合圣经，因为神听我们祷告不是我们摇动他的手他才听的。从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可以看出，神一直在看顾他的应许，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有什么改变他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那么神为什么会让他们苦呢？在四百年当中，以色列这一批移民，我们当中现在住在美国的我们叫移民，扎根了好几代，就像一个百年的古树哈，它已经在那儿种了四百年了，你现在让它挪走的话，人说树挪死，对不对？一挪就要死。而且很多人即便是在那四百年苦，他也已经习惯了。很多人会习惯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他已经习惯了在埃及的生活。所以有人曾经说过，神让我们在这世上遇到苦难，是让我们知道莫把今生当永生。所以四百年在埃及很苦的日子，以色列人没有苦到头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法老让他们不给他那个泥啊什么草给他做，让他自己那么做砖，他也觉得 OK。 我们上一辈人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埃及人的文化对他们也有很深很深的影响。有的人说以至于他们有很多的名字都是埃及文的，还有的人会被优待，对不对？以色列人很聪明嘛，有的时候也很诡诈，所以他会讨好埃及人，埃及人也会给他一官半职。他们不会走，因为他们很舒服，他们不会走。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很留恋埃及的生活，当在旷野里头的时候，他们抱怨没有肉吃，没有什么的时候，他们会说埃及他们有黄瓜吃，有韭菜吃。可是神不想让他们在这样的地方，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在埃及变成一个大族，就是让他们繁衍 后代子孙，这是神的计划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苦到极致，他们不会呼求的，神一直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碰见了有的人真的遇到了生命上很大的难处，哎，你跟他传的时候他说好吧，但是呢当他情况刚刚有一点好，他说我不用信了，我再回去。其实对于我们刚刚开始做福音那个宣教工作的人，是对我们很大的打击，心想我已经看着你苦不堪言了，你为什么不投靠神？当时辅导我们的老师说，因为他还没苦到头呢。其实我们盼望，我们常常祷告说神怜悯他，以至于让他一碰到难处就赶紧回头说去求那位神。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心意在那儿待了400年，神的信实从来不改变，他跟亚伯拉罕说过，你们就要在那儿待400年，待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就会让你们出来。以色列人表面上他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埃及地就这么住着，真的到了400多年的时候，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忍不住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说是因为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呼求声，不如说耶和华照着他们的计划让他们呼求他。人若不真心向神去呼求，他是不知道神对他的拯救是多么的宝贵。所以英文圣经里头用的那个句式 the more 这样是能表示他们的苦，当他们听到有一个拯救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心已经被预备好了。所以苦难有的时候是神对我们人心的预备，否则的话我们过得太舒适的时候，这个拯救对我无所谓。但是不知道这样的舒适是导致人走向死亡的，所以盼望我们特别的敏感。也许我们一生真的遇不到那么大的难处，但是当你稍稍遇到的时候，你心里头的那个声音你要去听，也许神跟你说，是时候你向我回转，向我悔改，要回到我的面前。所以神按照他的方式在等待中预备了以色列这么一个民族。还有神也按照他的方式在等待中让我们看见他，他在400多年的这个时间他预备了器皿。神做事是有他的次序，神从来不先做事，神先预备人。所以我们说圣经的主题说神用一些人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神会先预备人，预备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们说我们自己觉得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器皿，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从出埃及记里头看见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做的预备都是关乎人的。当人预备好了，有人说宣教之所以有的时候成功，就是神在这个宣教的工厂预备了一批人的心已经很渴望神的救恩，然后神在另外一个地方预备了一个人，被神装备好了，他去那一块地方，这叫复兴。而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对圣经非常熟的人，他有宣教的 passion 的人，他去到一个根本没有被神预备好的地方。但是神的预备我们看见从出埃及记是要在等待当中的，是要按照神的时间，也许有的时候是4个月，也许是4年，也许是40年，以色列人用了400年。神预备的器皿跟我们人所想象的都不一样，所以但凡觉着自己我可以的时候，也许神不用你。神预备的是什么样的器皿呢？所以我就说基督的工作不是我们人能所想象的，我们人只能配合他， 而不是去主导它。神预备的器皿是什么？是卑微的。你就想想当时的社会，女人不算什么，那个卑微的器皿可是可以成就神很伟大的工作。当时的接生婆是都不能成家不能生孩子的，是很卑微的人。好，还有摩西的妈妈和她姐姐也是女人嘛，女人的代名词现在是强人哈，不在当时是弱者，是很卑微的，是就很低下的社会地位。可是神预备这种卑微的器皿。还有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记住了亚伯拉罕之约，所以这些卑微的器皿当中的信心比那些伟人的信心还要大。所以神预备的器皿跟我们人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他预备的是那很卑微的器皿，人看不起的，但是神预备。你们想想，如果没有接生婆，那希伯来人的长子就全死了，男孩。如果没有摩西的妈妈把他藏起来，还有他姐姐跟着那个蒲草铺的那个篮子跟着走，以至于到法老的女儿面前向他求情，而且把他妈妈还带进了皇宫做他的奶妈，我不能想象到摩西怎么能够存活下来，那些希伯来人的儿子怎么能存活下来，以至于后来几百万人。所以神预备在等待中，他预备的是那些看似卑微的器皿，但是是可以成就他伟大工作的。还有一种器皿是什么？是软弱的器皿。我们知道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摩西，摩西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婴孩，婴孩是最软弱的吧，又不知道吃又不知道喝，必须有人 take care， 他是一个最软弱的婴孩，而且可能还会被杀，他放到那个蒲草筐不知道会飘向哪里。可是新约里头我们知道最软弱的地方显出神最有力量，所以最软弱的摩西这个婴孩打败了最有力的法老。而且这些软弱的器皿不是靠着他自己，你说摩西自己在那个三个月放的那个蒲草筐里头，他能知道他自己干什么？可是他的姐姐他的妈妈知道，我要让他存活，我要把他放在谁家里去养。所以大家如果看希伯来书知道，摩西我们如果圣经那个叫什么圣经知识测验，我们就会填一个摩西的父母叫什么，圣经告诉过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头那是他的双亲，他们是什么？靠着信。他靠着信什么？我们当然知道希伯来书讲的是什么，他信神所讲的一切话，信神的应许。而且这个软弱的器皿，大家发现如果我们看见说从旧约要指向新约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小小的婴孩就跟那个马槽的婴孩是一样的。全世界人要得救都要靠那个软弱的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摩西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他不是靠自己。他们说哈，摩西有三个，当他从旷野出来了以后啊，前四十年完了以后，他耶和华呼召他，第二个前四十年他在埃及，然后后四十年第二个，就是他两个四十年的时候，神对他的预备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用了三个神迹让摩西知道你是软弱的，你必须靠着我。软弱的器皿要被神用，意思就是你靠自己是不行的，你要靠神。第一个，你知道摩西是牧羊的嘛，所以他有一个杖，对不对？那个杖神让他变成了蛇。有人说这就好像我们天然的生命和能力才干是一个杖嘛，牧羊人有的时候会像蛇一样来伤害我们，如果我们靠这个杖。但 但是若被神握住了，被神所用了，这根杖是可以让红海分开的。所以让摩西知道你有杖，但是不被我用，也许有一天就是害你的。还有摩西的手伸到怀里就长成大麻风，对不对？然后神一说他伸出来又好了。有人说这就是预表着摩西，你里面的生命就像大麻风一样，是污秽的，是有病的，是会死的。但是若你跟从了神，你就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就会变成洁白。还有摩西看见的，让他把水变成血。如果一个人顺服神，那个血预表着是什么？是救赎。如果你不顺服，水变成血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灾害。所以一个软弱的器皿，如果他是靠着神承认自己软弱，神会把他用到极致，荣耀神的名。而且这个软弱的器皿不是靠自己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荆棘中摩西遇见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话，神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启示他。所以一个软弱的器皿，我们都说我们是一个瓦器，里头有宝贝，你这个瓦器才值钱嘛，才有用。神用我是启示他。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同样用这样的话让人看见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有大能的神。就是在约翰福音科西玛尼园，当兵丁，罗马的兵丁，还有什么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老来抓他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我就是，就有人扑倒了。有一幅画，就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兵丁全部扑倒，因为神的名字本身就是带有能力的。所以一个软弱的器皿，神所拣选的都不是我们外表看起来这个人多么的刚强。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说我虽软弱，但是我的神是给我力量的。还有当神预备器皿的时候，他还预备了很多扶持，彼此扶持的。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我一定要写的一模一样多的字，其实我想说是彼此扶持的器皿。一个人无法成就神的计划，所以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人，教会是一群人。神预备的器皿里头，我们就看见有亚伦，尤其是我们大家还记得在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祷告，下面约书亚在征战，旁边有两个人一起扶着他的手，当摩西手垂下来，约书亚就输了，当摩西手举起来，大家可以试试一个人的手能举多长时间，必须有人扶持。所以神为摩西预备了很多扶持他的器皿。我记得我们考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专门出了一个这个填空题，当摩西在山上祷告，他左边右边是谁？虽然户尔和亚伦好像比不上摩西那么 shining， 那么光彩夺目，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提出来写出来，我们就知道这是神让我们看见一个扶持，愿意甘心扶持别人的器皿，在神眼中是最为宝贵的。摩西靠着自己，他的手一定下垂，因为太累了，那一仗打的时间太长，所以而且单靠他也不行，还有下面的约书亚。所以神预备的器皿是人觉着很卑微的，是人觉着很软弱的，是人觉着很傻的，因为论军功人家不会给他嘛，会给摩西。以色列人奉摩西就是像神明一样的当时，但是神预备了这样的。所以我们能看见 在400多年在埃及的等待当中，神的信实，神在预备他的百姓，预备他所用的人，以至于到后来我们看见神就让这些人在他的救赎计划中为他做见证。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信实的基督，他已经开始要在埃及行他的奇事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对不对？但是神做事一步一步，好像没有人感受到说怎么就突然一下，也许法老有一天一醒一看，怎么那么多的以色列人。神做事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埋在地里头，然后慢慢慢慢的就长出来了。用这个来比喻福音是一样的。中国在49年以前还有很多的教堂，还有很多的传道人，49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到了文革当中，基本上连官方的教堂都没了。可是到了79年，到了80年，都以为曾经有一位当政的人说，我一定会把基督教这个名字从中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现在它没了，我们大家可以看见像雨后春笋一般，突然发现，一说恢复可以，有些教堂就官方的教堂恢复，突然发现从早上5点你已经进不去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所以我觉得就好像埃及里人里面的那个以色列人，突然一夜之间法老说怎么那么多人，神在预备，那么预备他们干什么？就是要把他们带出去。我们想到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你去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就是让我的百姓走啊。摩西是什么反应？法老又是什么反应？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很多人说法老是因为以色列人太多，怕他们造反。其实以色列人400多年在那没造过反，特别的安分守己。大家有没有记得创世纪3:15说，女人的后裔和蛇是要打仗的。这是神早就告诉我们的，其实实质就是法老代表蛇，撒旦，对不对？女人的后裔是神说的他的后裔，当时我们知道这是救恩的预表。那么耶和华的百姓是一定会跟蛇打仗的。但是这种征战中我们如何看见基督呢？我自己在想的时候说，那是一个大能的基督，因为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为百姓征战的耶和华。这种征战是信心上的征战，对于法老来说他不是信心，但是对于神的百姓是一种信心上的征战。我说这是一种来自内部的一种拒绝。神的百姓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呢？400多年了，他已经很熟悉埃及有什么鬼啊神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也许早就忘记了亚伯拉罕的神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内部有一些拒绝。你会发现摩西跟他说我要带你们出去，他们说你是谁啊，然后你看你现在弄得法老更加加重我们的苦功了，包括我们后来要讲的旷野的漂流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就神的百姓对神的认识，我们都知道你越认识神你就越信他，你越信他你就越想认识他，这是一个这样的循环。当人的信心很软弱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是很小的。所以神的百姓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决定了他在信心上是如何去征战的。还有神的应许是否信实呢？我们在这是成了大国了，我们也像海边的沙，那个天上的心，但是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都知道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是移民，他不是埃及人。在出埃及记里头第6章出现了很多次 神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不断地告诉他，你们要相信我，相信我所做的事一定会成就。同时七次说了我是，我是，我是，最核心的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不断地告诉神的百姓，我要把你们救出来。在出埃及第六章的第三节，耶和华的名字在那个地方可以变成大能的神。而且在出埃及第六章的后面，大家突然发现有一个家谱，是不是立位的家谱？这个家谱是神让我们看见，他不是脑袋一拍说，哦，你们太苦了，我就把你救出来，不是。他是要告诉大家，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在信心上一定要仰望我，要相信我。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先知书还有新约，我们都能看见神要开始的他一定会成全，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之约他一定会成全。所以他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经晓得你，告诉那些400年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你未出母腹，我已经将你分别为圣，我要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耶利米书里头说的，当时当然是对耶利米说的，同耶利米是不是以色列人，也就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神用这个短短的家谱让你看见，我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因为你苦求我，我看你可怜，我就把你带出去，不是。我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就要把你们带出为奴之地。这个信心的征战是神的百姓可能要一直持续到见主面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在信心上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自己，神对我是怎么应许的，他必救我脱离死亡，他必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所以这种信心上的征战其实是靠我们自己吗？我们靠了很多自己的肉体与我们自己的信心征战，我们全都失败了。我们也许靠着自己去服侍，靠着自己去信，最后都是一败涂地。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在信心上不断的得胜，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个人经历过的。那么这种征战，我们说我们看见大能的基督，那是在出埃及记写的非常非常详细的，就是一个是生与死的征战。为奴之地就是会死，但是神要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得生。得救就是活了嘛，就是得生命。我们知道这种征战是跟撒旦的征战，所以法老是撒旦的代表。我们看见撒旦对于这种征战，他是什么？不断的刚硬，不断的刚硬，就是抵抗，就是抵抗。所以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这是我们读出埃及记前头十几章的时候常常看见的。可是神是什么心意？容我的百姓去。我不跟你讲别的，我就告诉你，我的心意就是你要容我的百姓去。所以这句话在出埃及记，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前15章里头出现了7次，容我的百姓去。那么神的这种基督的这种大能，他讲到容我的百姓去，他用的是什么方式？我们刚才说他预备了人，对不对？然后现在他要你看见他用这些人来做的什么样的事。第一个就是十灾，我们从十灾里头看见基督的旨意是什么？容我的百姓去，你不让我的百姓去，是不是？我就用十灾让你看见，知道我是神。他的旨意就是埃及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觉着我们这堂课不是研究他那个十灾是怎么发生，怎么发。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十灾的目的 要埃及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创世纪十五章里头说，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要刑罚，然后把他们带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常常回到神里面，你去看，他是互相的解释的。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他跟百姓的应许有关系。实在就让埃及人知道了法老不是神，因为法老认为自己是神，在埃及嘛，所以认识耶和华是实灾最重要的主题，而不是说哦这些灾是什么，哦这个灾是什么，是，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埃及人通过这实灾知道耶和华是谁。表面上我们说好像是摩西跟法老在较量，对不对？摩西弄一个，法老弄些术士，又解一个，然后摩西又弄一个，他又解一个，不是，表面上是，其实是真神，我们所认识的耶和华神，让全地看见埃及的偶像是，真的是不值得一击的，不堪一击的，他们拜很多的神，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尼罗河水就变成血了。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神，所以神在实在中让我们看见，神打击的全是埃及的神祇，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才是全地的主。所以实在里头让我们看见，神要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让我的百姓去，你们是拦不住的。很多人说哦，那神怎么让法老还？圣经里头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很多人说，哦，那耶和华对这样说，法老不对法老不公平。其实不是，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不同的步骤，一步一步，神让我们看见法老的心为什么刚硬。在摩西没有回埃及的时候，四章。神就告诉他，我可以行很多的神迹，但是他都不会让你走的，不肯让你走的，直到我行完了神迹。那么你们看见，神都知道法老不愿意，但是摩西呢一直在为法老求，对不对？而且没有求神把法老灭了，一直代求说你拯救他，你也拯救他，但是法老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法老，我们刚才说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告诉法老就是那撒旦的代表。还有一个人的心刚硬，我们在罗马书里头看见一个人的心刚硬是他拒绝说他是神。罗马书的一章，就是你借着所造之物就知道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人不能推诿，他就是推诿，所以神就会任凭。所以第二步的时候，神就任凭法老就这么刚硬下去，但是看到最后刚硬的结果就是面临神的审判。所以我们是人，我们无法对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说他现在就是任凭，就等着神的审判。不，我们反而要像摩西一样，一直为他求，一直为他求，因为审判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他的心能不能改变也在神的手里。可是法老不会改变，因为他代表的是黑暗的权势。那么我们看到神在等待中他的大能是如何看见的。所以实在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旨意，说埃及人最后真的知道他是耶和华。那么在这个征战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说的最后一灾的灭长子。讲到灭长子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想到逾越节。所以我们从逾越节，在神的这种征战当中，我们从逾越节看到基督的救赎。羔羊的血就是救赎。逾越节表面上看很简单， 你杀了羊，你在家吃，把那个羊的血抹在门楣上。大家看见基督的救赎是什么样的？我们从出埃及记看见神告诉摩西，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你不仅要杀羊，你还要把血涂在这个房子上面。若有人以为我是以色列人，我就不把血涂在门楣上，你也被杀了，对吧？然后你若不留在涂了血的房子里头，你也会被杀。所以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明白，我们得救靠着基督，而且我们要在基督里。这是保罗最爱用的一个短语，在基督里。所以逾越节的血代表着救赎，你要靠着这个血，你也要在这个血的遮盖下。所以我们一切都是靠着基督的血，我们也要在他的里面。逾越节使他的百姓蒙保守，不是因为百姓好，是不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而是因为埃及人的恶。所以百姓是遵从了神的这种救法，逾越节的救法，你要在那个房子里头，涂了血的门框的房子里头。你们会发现出埃及以后也有很多闲杂人，对不对？这些人也许有长子啊，没死啊，他就一直，反正这些闲杂人最后是糊里糊涂的嘛，他并不见得，他就是看着以色列人这样，他也就躲在里头了，也许是他们家的故宫，也许是他们家的什么。可是这些人他蒙恩是因为他跟着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也是靠着这个血得救的。神审判全地的时候就越过了。还有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一定有生命献出去，有血就一定有生命献出去。所以我给大家后面有一个阅读，因为如果要讲逾越节的话，逾越节的意义的话，我们可以讲很长。我给大家有一个阅读的，是我看的一本书里头，我觉着写的，至少觉着它很，虽然是一个神学那个课本，但他写的逾越节摩西五习总论里头，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圣经的，给大家下面去参考。他里头说的非常的清楚，逾越节预表着什么，在新约里头预表着那被杀的羔羊，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种与魔鬼的征战当中，神借着实在让我们看清楚，让全地认识他是耶和华。从逾越节我们看见羔羊的血让我们得赎。我们再看到下面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恩典哈，很多人其实越认识神，他就会觉着他凡事都会靠着主。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很浅薄的话，我们的认知里头神的大能也很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但要救我们，他也会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得救了以后，不要靠自己走这条路，我们要靠他。出埃及记里头告诉我们，被救了的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道路上是有云柱和火柱的，不是靠自己的。你们大家知道，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那么军队是要听号令的，对不对？神用什么号令他？用云柱和火柱。云柱呢，我们都知道是代表神的引导。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他们看丰年和灾年看什么？看尼罗河泛滥了，肥田出来了，他们就知道哦，有雨水丰沛，第二年就是丰年，然后雨水不丰沛，第二年就是灾年。但是神从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一刻就告诉他，你们要靠我，靠我的火柱和云柱。 我们都知道云柱火柱代表神的带领，也同时代表神的保护。大家都知道嘛，埃及人跟着走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前面的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能看见后面的埃及人，所以这是一种保护。而且神也在云柱火柱里头观望，也是神在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征战，并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说神与百姓同行，从云柱火柱里头我们就能看见。其实现在我们被神带领，没有云柱火柱了，那埃及出埃及的云柱火柱对我们有什么用呢？神现在不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神用圣灵将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启示，所以这就是神的带领。所以基督徒若不明白神的心意，也许他可能不常常读神的话。这就是教会，正统的教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读神的话，要在圣灵当中看见神的带领。云柱火柱是神与我们同行的一个最好的依靠，那么现在我们靠着神的话，是神与我们同行最好的依靠。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军队首领永远在打仗的最前面，他不在后面，他不运筹帷幄，他在最前面。其实他们有他们这样的传统在里头。我们永远要记住，神永远是带我们走他已经走过的路，所以我们要放心。所以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云柱火柱，目前就是神给我们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和宝贵的圣经，是我们生命中的云柱和火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以后要讲的民数记啊，云柱怎么样，火柱怎么样，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女儿，她有一段很困难的时候，当然这是她自己选择，没有看云柱火柱，她就到了纽约，然后那段时间对她非常的难，非常的困苦，但是她很想就找一个工作离开纽约，可是呢，正好呢，他的教会去的教会小组查经，就是查的民数记，然后他就看见了云柱和火柱，他就说，如果没有收上去，我不可以走。所以我就在想，旧约对我们新约的子民没有过时，神的话永远都是有功效的，若你愿意按照他的方式，他真的就说没有收起来我不能起营，没有收起来我不能起营，以至于当有一天他拿到一个很好的 offer 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们也是当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说他们的一个公司另外的一个朋友一个 section 被好像公司那个 project 就不要了，然后那个里头的他的那个朋友就很紧张，就开始到处去找工作，然后就辞职了，因为他要赶紧找工作，他知道 project 一没有了，这个整个 group 可能都会被 lay off。 等他我们那个小组的朋友就说，就是我们一个姊妹说，你要好好祷告。他心想，祷什么告，我赶紧去找工作，反正湾区 high tech 的公司很多。但是你知道吗，当他没有祷告就去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头脑熄昏的时候，一头雾水的时候，他原来的那一个组被苹果收了，就 move 到 Apple 去了，他就很后悔。其实当时我们那个姊妹在说着，我就想，哦，他没看云柱也没看火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云柱没有收上去我们就走吗？不能。所以云柱和火柱表示在我们征战当中基督与我们同行，他带领着我们走这条出埃及的路。到了过红海是圣经当中最激动人心的。 在旧约，新约是十字架，旧约就是过红海。那么过红海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他说什么？不要惧怕。出埃及十四章那里说不要惧怕，你不仅不要惧怕，你还要站着静默，你看神的作为。我们基督徒惧怕了就会退后躲起来，要么就是不知死往前冲，对不对？但是摩西这个时候说你们要站住，还要什么？静默无声。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要惧怕，你如果用串珠哈去找一下，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连接。第一个是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不要惧怕，跟亚伯兰说话的时候。好，你再走到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七节，约翰看见神了以后就吓得，但是神对他说什么？不要惧怕。我们会发现神常常对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海，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以色列人最不喜欢水，海表示着邪恶、危险、深渊，对吧？渊面黑暗。但是海在神的面前，神是造天地的主，所以有他在，你不用害怕。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后面就是埃及人在追，可是也说你不要怕。约瑟对他的哥哥说你们也不要害怕。那么你要知道灵界的势力，我们害怕吗？我们是人类，撒旦是个灵，我们不怕吗？可是耶和华说你们不要惧怕。摩西在荆棘火焰中，神也对他说你不要怕。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最要怕的是什么？怕我们不敬他为主，怕我们不遵守他的律例典章，怕我们不爱他，怕我们不回头去向他悔改。当你真正的有愿意向神悔改，你敬畏他的时候，你遵从他的时候，神说你不用怕，这些事情不用你做，你就只管在旁边看着耶和华如何行事。大家如果读出埃及记，你就会发现耶和华兴起了大东风，是他做的，不是人做的，不是摩西做的，不是以色列人做的。以色列人吓得个半死，跟着突然发现追兵就在后面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说你不要怕，神告诉摩西，你告诉你的百姓不要怕。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使徒也很害怕，但是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就说明神的百姓很害怕，但是神说你不要怕，这个过红海你们靠我，你就不用怕。如果我们还记得我给大家画的那个很蹩脚的图啊，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很狭窄的，以色列的地图啊，版图就现在的巴勒斯坦嘛，是很狭窄的。但是神常常说我把你们送到宽阔之地，因为神是宽阔的，人的眼是狭窄的，所以红海虽可怕，神照样可以让以色列人他的百姓从红海旱地过去。我还记得那个埃及王子里头的那个景象，就是这个水是这样合拢的，就因为以色列人还在走嘛，尾巴还没走过去，可是埃及人也要跟着去的时候，就从那个地方这样合拢，所以埃及人就被那个水淹了。我们常常想神在征战中让我们看见他，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靠自己去征战？出埃及让我们看见征战中得胜的是那大能的基督，不是我们。我们没有几两功夫是经得住埃及法老的攻击的。到了十五章后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得胜的靠着基督得胜，靠着耶和华神大能被拯救出来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开始赞美那首摩西的诗，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名字十次被提及，其实不长的篇幅，但是有十次。所以我们会在自己生活中，得救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赞美和颂赞当中，我们可以遇见基督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心里赞美歌颂他的时候，真的你可以遇见他，你可以看见荣耀的基督。所以我出信的时候，原来的那个教会很注重赞美，他说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时候，你都要赞美他，你就会得力量，你会看见得胜的基督。我盼望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属灵的操练，我们常常垂头丧气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就说我们也要向那得胜的出了埃及，因为我们都已经得救了嘛，我们要向那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开始大声的赞美，我们要把基督的圣名高举，我们赞美这位爱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很多人都愿意说这句话，但是你不要有口无心，你是真的从心里头要赞美他。还有我们看见在这个赞美当中，你们会发现神所有的应许在被应验，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一开始的时候被法老苦待的时候，不给他们那个草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做，最后他们就像埃及人就像石头一样扔到海里去，然后他要淹死以色列的长子，最后埃及人被淹死。大家还记得吗？谁咒诅你们的，我必咒诅他。这是亚伯拉罕之约，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神必报应。我们不必要为自己周围的苦境去自己奋斗，我一定要争一个公平。我记得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相信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就等待那公义的到来。也许我们这辈子等不着，但是我们在永恒里头一定看得见，一定会看得见。出埃及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是一个救恩的预表。如果我们在以赛亚书里头去读，我们会读到很多新约中，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所设的圣餐就是在逾越节，他要我们知道他就是那逾越节为我们死的羔羊，也是把百姓从罪里头拯救出来的那只羔羊。启示录里头更多因为我们出埃及就会讲三回，到了最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会幕，神的荣光充满了。其实真正让我们看见是启示录里头说的，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哪里，在你我的心中。我们在地上也看见神所设立的教会，那个时候会幕的预表是完全的实现。所以从出埃及记的1-15章，我们看见基督的拯救，从一个人立约，然后到一个民族，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出埃及记全部讲完的时候，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好吧，我们祷告。主，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日久弥新，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更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极其的宝贵。愿出埃及记这一幕常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我们是靠着那羔羊的血得赎，我们也靠着羔羊的血得胜。求主你恩待，恩待我们下面敬拜讲道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恩手当中，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你让我们今天在就遇见你，我们看见你，也就知道我们愿意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